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诗篇的100篇1到5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这几节经文。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请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这段时间也是属于你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属于你的。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每一位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属于你，单单的渴慕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将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建造，成为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神，今天由本会的肖敏琪弟兄为我们正道，题目是献上感恩。肖敏琪弟兄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目前在南加大任研究员，与妻子张碧娟姐妹一起在本教会多个岗位上忠心侍奉多年，曾任本会的宣教部理事、理事会主席。求主使用他的信息，下面有请肖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再过几天就是美国的感恩节了。昨天晚上教会这里我们也有举办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的见证，还有聚餐的晚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了他们过去的一年，这边有一些照片是昨天晚上拍的哈。我们在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向神献上感恩，数算他们在神在他们生命当中过去的这段时间的这些恩典，还有他们的经历。然后弟兄姐妹也在一起有 potluck 聚餐，非常欢乐喜悦的时刻。那么感恩节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的传统的文化，那么其实也是一个新移民的文化。最早英国的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开始在这边学习怎么样适应这边的生活。当时也就是因着当地的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来教导他们，他们回应他们所做的这些感恩。所以就在美国就是11月第四个周四来纪念他们一年当中，然后献上他们的感恩。去年的这个时候USC 我所服务的单位，他们也有办这个所谓感恩节的配对活动，就是希望呢学校的这些教职员呢能够开放家庭，邀请一些国际的学生来感应一下这个美国的文化。虽然我是中国人呢，但是也是应着学校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然后来招待一些。去年我招待的有一个印度的学生，念的是 Computer Science， 然后还有一对泰国的姐妹，然后还有一对中国，来自中国山东的这个夫妻。所以你在右下角右下角这边的这个字呢，就是他们分别用他们国家的文字然后写下来的感恩节快乐，有印度文，有韩文，其中那个中国的妻子他会韩文，所以他写韩语的这个感恩节快乐，然后还有中文、英文等等，还有泰文。那么虽然是这个美国的文化，所以我们有做这样的活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为了神在我们一家生活上面所有的一切的供应，然后也是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做这样的邀请。那么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信息也是跟感恩节的到来有关，我以感恩为题所做的一些分享。那么所引用的经文也许多都是跟感谢神的恩典恩惠有许多相关的经文。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做祷告，然后把时间交托在他的手里面。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向你先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殿中向你敬拜赞美。主，我们更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里面你就使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得着你那边来的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恩惠。愿主使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讲到很多感恩那我们来想到底感恩是什么呢？通常我们不会太陌生啦，这个感谢或者感激恩典然后恩惠，所以就是组合成感恩嘛。那么其实它在定义上面来讲，就是因为自己受了一些这个某种恩惠，可能是别人来的恩惠，然后我们献上感谢之意。一个会感恩的人呢，通常感恩是一个拉近彼此距离的一个表现，会感恩的人通常他的人际关系会好一些，那他也让人看出来一个会感恩的人他比较谦虚一些因为他会将别人的恩惠做一个回报。还有感恩也是一种赞美当我们接受到别人的感谢之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那是一个对自己赞美的感受。其实感恩也是一种爱的表现，那个人觉得更像是一种爱的循环，爱的循环，因为一方面有一个人领受到了别人所付出的爱，然后他心存感激，也做一个回应，然后将这样的爱回应过去，所以在这当中有一个爱的循环。所以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感恩，有了少了这个感恩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的生出反而是怨言，反而是一些埋怨等等，甚至更严重还生出了恨。其实感恩的好处很多容易感恩的人他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然后呢也心情也会比较好，时常感觉到喜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感恩的功力。那身为华人，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让我们知道应该要感恩的地方，像是我们的成语就有知恩图报所以我们不但我们要懂得感激，我们还要懂得好像回应一些什么。在台湾，假如从台湾来的背景的人，你大概知道其实有一首歌叫感恩的心然后它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的。那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选举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那个播送那个广播车就开始一天到晚放这个歌，好像无形之间拉近了候选人跟选民之间，因为他最看希望这个你那票可以投给他。然后选举结果开票之后，你就看到那候选人又背了一个红色条子，明谢赐票，然后谢谢你的那票投给他，让他可以当选这样子。那这是在台湾每次选举的时候可以听到的。然后还有一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可以知道这个感恩的这个观念。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神教导我们要感恩，也很看重我们的感恩。讲到这个跟感恩相关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感恩这两个字，还可以有时候用到颂赞，然后称谢然后还有称颂等等这样，甚至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它的翻译是在这个忏悔认罪这个方面，所以它其实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利未记里面，神在利未记当中有很多献祭的条例，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平安祭啦、赎罪祭、赎愆祭等等、燔祭等等不同的经文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献祭。那么在平安祭的经文里头，在第七章讲到，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所以感谢祭是在这个跟平安祭是在这个平安祭之下的然后呢他要怎么做呢？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之后在15节有特别讲到说，为感谢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祭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么当圣经在教导 人如何为感恩献上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呢，其实有许多的重点，其中一个呢是讲到这个人是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不是规定你一定要去献这感恩祭，不像是赎罪祭、赎愆祭这样的问题，这种祭，而是当你承认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那你随时发自内心，你随时可以献上这样感恩的祭。那其实在这个平安祭，它又有一点有一种这个翻译上来讲，它又可以称之为是酬恩祭，这个 Thanksgiving offering。然后另外它也可以看作是这个 fellowship offering， 所以它是一个团契的祭。那更重要的一个更特别的地方是他献上那个祭物当中有一部分是献祭的这个人可以自己吃的，这是很不一样，不像是其他祭有些是要烧掉的，有些是给只能给这个祭司吃的，但是感恩祭所献的这个祭物呢，有一部分是可以让感恩的人一同来吃。所以这个当我们像我们昨天晚上这样的聚会，有一群弟兄姐妹回应神的恩典，在当中将感谢归给神，然后我们还有一种Potluck， 我们一起吃喝快乐，这个其实是在属灵上面有这样的意涵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如何教导他的百姓用这样献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感谢，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当我们自己承认知道或相信这个恩典这个平安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就可以以感激为祭献给神。诗篇里面也有教导我们是用感谢为祭献给他，就是当我们想说诶我要献上什么祭物的时候，我们想说有一个什么祭物来献给神的时候，其实光是一个感谢，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的话，其实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祭物，然后一定可以呈达到神的面前。我举了几个诗篇里面用感谢为祭的经文，其中107篇22节讲到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那他们之后怎么做呢？他们就便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就将神的作为在百姓当中，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作为欢呼述说出来。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也就是宣扬耶和华的名。50篇14节讲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看重我们心中发自内心的感谢。在50篇23节还讲到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由此经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愿意感谢神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个荣耀神的动作，将神的荣耀将神配得的归给他。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未来我们在天上敬拜的时候，启示录的记载，当我们与那位永活的神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所不能缺少的还是感谢。启示录7章12节说到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11章17节还讲到那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拥有这样感谢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的。那么最后在添加我们也要将这样子最终的感谢还有颂赞都归给他，归给我们的独一的神。我们刚刚一开始从一个会感恩的人，然后一直看到一个会感谢神的人，那么其实身为一个信神的人，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感恩的对象当然除了人之外，我们知道要对人献上我们的感谢，但是我们始终最终极的对象应当是在神的身上，在神的手里。一个会感谢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因为他会仔细思想他在他生命里头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可以向神献上感恩。那么他因着承认这样的恩典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会有所回应，他会将他的赞美颂赞称谢归给神，而且这样子的是发自内心更加真诚的心。所以这样就像我刚刚讲到一个正向的循环，能够在领受到自己的恩惠，然后承认这个恩惠的来源，然后归感谢给他，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么除此之外，感谢神还可以操练自己对神的信心，他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神是真实掌权的。大家有一首诗歌大家一定很熟，叫做感谢神，里面歌词有讲到感谢神祷告蒙应允，然后下一句大家记不记得感谢神怎么样祷告不停，然后还有一节讲到感谢神有路旁玫瑰，然后感谢神怎么样玫瑰有刺。所以你会看到他可以为了玫瑰有刺感谢，他可以为了不蒙垂听的祷告而感谢，这样子的人我们可以看见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大的。那么时常感谢神并且凡事谢恩的人，神还要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们。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会缺少那样子的平安，那是我们所渴望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将按照圣经的这个话语告诉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可以感谢神之后，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举动是遵行神的旨意，是将荣耀归给他，而且是讨神的喜悦的。但是呢，我在实际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讲到很多要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神献上感谢，那这个也没有错，这个是绝对错不了的。但是呢，有时候我想到说，好像当我们在分享生活当中一些点点滴滴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好像会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或者是时间的流逝，然后在感恩的这个程度上面，或者是感恩的用这个有效期，好像会我们感谢的心就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假如我们当中，假如我们是学生的话，你已经念了，可能来到美国已经念了三四年的书这样子，然后准备毕业了，你现在可不可以回想到你当你拿到这个你现在念这个学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那样子感恩的心，那样兴奋的心，好像那个时候的感觉哈，好像有点打折扣了，不太一样了。甚至假如你要面临着找工作的这个时间觉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再回到像当初拿到这个入学生这个许可的那个通知书那样子的感恩？假如我们是在做工作的，你看拿到那个 offer letter 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多么兴奋，你一定是这个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但是假如随着时间的流逝，假如过了五年之后，然后你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压力，或者是怎么升迁的人都是旁边的同事，那 offer letter 拿出来看，怎么薪资没有差多少，工作了五年薪资不见成长，那你这时候你还可以想到当时那样子怎么看待这个 offer letter 的那种感恩的心吗？好像会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很现实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对这些比较短暂的一些事物来献上我们感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好像过一阵子我们那个心情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两个感恩呢，我觉得是一直会永远有效的，不会被打折扣的，而且呢不但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恩典，而且是个当我们不断的为这些事情感恩的时候，我们那个感恩的心啊，不但不会打折扣，而且还会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这两个事情分别就是，一个是为了神的话语感恩，然后第二个是为了神的救恩而救赎而感恩。第一点，我们来思考我们要为什么可以为了神的话语来感恩。因为神的话语是永永远远长存的，它是会安定在天永远不变的这个特性。那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话语，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以赛亚书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耶稣自己也向世人宣告，就算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除此之外呢，神的话语还带有极大的权柄，还有极大的能力。圣经这样讲到，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话语的能力能够改变人的心。希伯来书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也承认，若不是借着神的话，我们不能向神来校准我们生命当中的偏差。若没有神的话，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所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假如没有圣经让我们来对神的话语来校准，我们不晓得到底什么才是有益的，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神眼里所看的、所定义的善事。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做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的这样的工作。另外，因为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会说话的神，是一个会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人，当他们悟出来一些很有智慧的道理，或者是他们的话语的时候，毕竟那些都是人定义出来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真真实实、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的话语当中。也只有神他愿意主动亲自将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谁，让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作为，我们今天才可以很清楚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们基督教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那么我们所依据的必须是从圣经里面神所向我们启示的那个部分来向人解释。所以假如没有圣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了解神，我们也没有办法向人传讲神。所以感谢主，今天神的话语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神。既然讲到我们敬拜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就可以看从圣经当中看到很多关于神的属性。现在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帮我念以下的经文，我选了五节的经文。当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真诚的心，然后用一个向神感恩的心，我们是念给神听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五节经文，我们来知道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怎么样认识他，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第一节是诗篇的90篇第二节，请。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为了神他是亘古常在的，感谢神。再来利未记11章44节，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为了我们敬拜的是一位何等圣洁的神，向他献上感恩。再来下一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赐慈爱的神，满满有恩典的神，感谢他。再来，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也是看见神是何等的公平公正，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再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我们认识神他的公义、他的信实，而且他愿意赦免人的罪。接下来，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关于神他自己属性的经文，像是神他是 顾念人的神，顾念我们的神。彼得前书讲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箴言也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会指引，愿意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的神。他这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谢。还有，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约翰福音讲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从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的是，神就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因着神是一切恩典的源头，因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献上感谢。这些都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神亲自告诉我们的话，也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很具体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因此而亲近他，感谢赞美主，因为在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有哪样的好处是在他以外的呢？透过神的话语更认识他之后，难道我们不能同意他就是那位配得一切颂赞、一切感谢的神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吗？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愿意向我们说话，也感谢神将他的话语一直保存下来，让我们可以有圣经来读、来学习。更感谢圣灵，让我们原本是一个愚顽的人，是一个懵懂无知的人，但是透过圣经，圣灵亲自的引导启发，我们可以认识真理，让真理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身为神的百姓，身为神的选民，作为基督徒门徒，我们应当为神的话语而献上感恩。今天聚会一开始，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出自于诗篇100篇，它本身就是一个称谢的诗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他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感恩。当我们再看一次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特别来注意到几个这个当，有凡是有这个当，我用黄色 highlight 起来，这个告诉我们是身为神的百姓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我们仔细思想这个诗篇的时候，然后再思想神的话语是何等宝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若不是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神的美，完全的知道他的善，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慈爱。假如不是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根本不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是他的百姓，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也不可能会承认我们是他亲手所造的。假如不是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好好的侍奉他、敬拜他，我们更不用想说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向他歌唱、向他欢呼。所以我们真的应当时时为着神的话语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每次当我们要读在主日崇拜的程序当中，我们要读本周的这个读经的时候，通常司会会带着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常常我们会一开始我们为了 神能够赐下他宝贵的话语而感谢。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心存一个感激的心，然后在一个敬拜的场合，为了神宝贵的话语献上了我们感谢，那个是一个最好的时刻。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要为了神的救赎而感恩。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当人在自己表达向神的感谢的时候，他会提到关于跟救恩跟拯救有关。诗篇95篇1-2节讲到，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然后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有提到，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了神的救赎而感恩呢？那么这个必须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来看。基督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呢？为什么这个信仰会有救恩救赎这样的观念？假如你去外面其他的民间信仰也好啦，不同的宗教，可能你会觉得他们就是要劝人为善，做做好事，积积点功德等等。那当他们有求必应，得到有所回报的时候，他们也会献上感谢啊。但是在这个救赎的观点，这个救恩在其他的信仰当中是没有那么真实可靠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但要先信有神，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被需要被救赎的人。那么同样意思就是在讲说，圣经用这个，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病的人，生病的人，或者是我们一个不义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可以看到，人实在是需要神的拯救。本来我们活在世上应当就是要来荣耀那位创造他的神，来荣耀那位赋予他生命价值意义、赋予他生命气息的神。但是靠着我们的自己力量，我们会发觉实在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荣耀神的样式。我们时常会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为了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的败坏的样式，来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就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按照我们原本这样的样式，最终我们是要死在罪里面，最终我们是要遭受到地狱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救赎。另外我们要看到，神他是一个愿意拯救救赎的神。在2000年前，神已经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显示出他是一个愿意拯救罪人的神，他愿意怜爱世人，即便是世界上世人是何等的不洁净，是何等的有罪，即便是人早就已经违背了最初神创造他们那时候的心意，人早就违背了神所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早就堕落，不愿意悔改，但是神仍然愿意为了人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这个悖逆的世界，这个淫乱的世界。他愿意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目的就是要为了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了世人的罪受痛苦，死在十字架上。神透过了耶稣基督，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救赎的道路。当我们愿意承认接受耶稣，他可以医治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那样伤痛，最深处的疾病。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好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活在永生当中，我们便会为此感谢神。 这一点对于一个没有耶稣在他生命里头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死了，他也复活，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坐在天上的宝座。假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曾经承认过，或是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现在我们都一样，都有同样的机会，可以因着神的救赎欢呼喜乐。从此以后，地狱、硫磺、火狐的刑罚跟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白白的恩典，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们救主的朋友们，当我们一起在跟基督徒的朋友一起团契、一起聚会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听到、看到我们当中常常会为了许多生活的大小事在神面前向他献上感恩。那么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的感恩，对于每一样事情的感恩，最终都是归回到福音，因为福音实在是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当我们认清福音的本质，明白福音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回归到那个最美善、最慈爱的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应当为了神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福音来献上感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处在世上，今天都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得到了神的拯救，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与永恒开始有相连接的生命。这么一来，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显得虚空，都显得短暂，只有神的话语、神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已经借着耶稣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今我们更要借着神所赐宝贵的话语来维系、来增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一同常常为了永恒的救恩以及永远不变的神的话语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关于恩典的一些回应。其实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尽的。那么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身为华人，我们要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救恩是何等样的浩大，我们怎么可能有回报的方式？怎么可能报答得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涌泉相报。因为一个创造世界有极大权柄、极大能力的神，他为了一个有罪的人死了，你想想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为这样的恩典作为一些回应。最重要的，也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圣经也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的时候，可能别人还察看不出来，但是神绝对知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的时候，神也可以查验，他知道你这样的感谢、这样子的谢恩，对他而言是不是真诚的。所以当我们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有这样感谢的心开始出发。另外我们还可以做的是开始学习，慢慢的将这些恩典记录下来。因为我相信大家参加过婚礼，然后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收到一个谢卡，那就是表达新郎新娘因为这个谢谢你这出席他们这次为了他们这个参加他们婚宴的这个宾客来有一个表达感谢的一个小卡片，可能是几句经文，或者还加他们的美美的相片。那 我看到那个卡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诶，那我们有没有曾经向写神呢、啊、这个写过一个感谢卡然后寄给神？好像没有、啊、是因为我们不晓得地址要怎么写。对，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不这个何妨呢，就帮我们的，我们其实在祷告当中时常感谢，对不对？那其实就可以在祷告当中养成一个习惯，将我们的祷告记录下来。我们除了我们有祈求的，我们也更应当把我们感谢的事情祷告记录下来。我记得我们上 Mass Live 的时候不是有个表格吗？然后将我们要祷告的事情，然后祷告蒙应允的时间还要做记录，记录下来，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在念神学院的一开始，那我们的神学院他教导我们的不是想象中那些什么系统神学啊，好几堂课什么救恩论啊、圣灵啊、神论啊、基督论等等，也不是我们要去开始把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好好学起来啊。那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呢，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灵命。那堂课呢，教课的是我们的当时的神学院的院长，那他非常的严格，然后呢，甚至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他会要我们念出来过去，他要求我们把所有的祷告记录下来，然后他会要我们在课堂当中念出来。有时候这个我们使用的这个祷告态度、心态上面有些需要被调整的地方，他还会告诉我们。所以其实大家假如把这个祷告属灵的这个杂记哈，开始整理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功课。你其实不太需要去上什么神学院。然后我自己在教主日学、教会主日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带一个班。你们常常听到我讲，就是带那个信徒造就班，就是以前的初信造就班哈。那我们现在希望啊，你不单单是只有初信，假如你希望在属灵的 discipline 上面好好的学习操练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参加这个班级，我们现在叫做信徒造就班。那我在教那个课的时候，通常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会带大概这么高的一些笔记本。那因为在那个课程当中，我也要求他们开始养成这个为自己开始属灵的历程开始记录的这个功课。所以为了要取信于他们，为了要能够博取他们的认同，所以我把这么多的属灵杂记，从我信主到现在可能超过十几本，然后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反说知道，哎，我不是只有空口叫你说，哎，你回家好好写你的属灵杂记啊，好好把你的祷告写下来，我是让他们看到，哎，我真的有这样做这样的功课。那开始第一堂课我发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开始每个人就翻，然后读那里面的祷告，后来我发现这太侵犯我的隐私了，不行不行，以后的班级，我就拿得远远说，你们看我有写哈，有这个白纸黑字作为这个凭证。对，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开始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感觉到说，哎，最近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感恩的。或者是刚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还好我们的记录，我们跟神数算我们的恩典，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从低潮当中再次走上前。还有的，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我们要开始学习说感谢神。感谢神，你会不会常常说感谢神或者感谢主？在我们其实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通常都是会感谢人啊，感谢叔叔伯伯阿姨啊，感谢老师啊，感谢朋友啊等等。那我们的对象从来不会是感谢神，从来不会是感谢主耶稣。但是我们今天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都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所拯救、所洁净的人。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不一样，我们跟教会的关系不一样，我们也跟神的关系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也应当要学着开始说感谢神、感谢主。那么我一开始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发觉我在讲感谢神的时候讲不太出口，然后讲的时候心里会感觉有点怪怪的。 那么我自己在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就觉得可能是啊，那时候跟神的关系还不是很亲近。那个时候，甚至可能是在我自己个人认为啊，这个 credit 不用归给神，那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们一旦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当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操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带来感谢神。那当我们用由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发出来，让人知道，哎，这件事情感谢主，这件事情感谢神。这个时候，神得到他的荣耀，也能够更加的拉近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假如你现在说感谢神的时候，是好像感谢了半天，最后不知道该感谢谁的，只好感谢神吧。这样的一心啊，或者像我刚刚讲，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还不太容易感觉有点别扭，讲这个感谢神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开始慢慢的学习，开始慢慢的操练，甚至我们就按照刚刚的方式把每一项恩典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常常让很多人听到啊，我们愿意感谢神，我们愿意感谢主。刚刚讲到是比较个人的关系，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有这些感恩的操练。那么当然我们也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加入团体当中来回应这样的恩典。这个当然就讲到我们教会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在一个敬拜的场合，在一个聚会的场合，就在团体当中操练我们的感谢赞美。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应该更加的珍惜跟大家一起聚会敬拜神的时间，也要更积极的投入，更积极的加入在敬拜神。我们可以操练自己在敬拜的时候是更多的更加自然的充满感谢的心，然后向神唱出我们心中的感动，向神做出我们心中祷告的回应，然后聆听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向神献上感谢的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讲到为了教会感谢，其实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基督的家庭，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彼此互作肢体，互相帮补。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时常为了教会，为了他的同工，为了里面的肢体献上感谢。他为了罗马教会、哥林多那边的教会，还有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他向神献上感谢，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他也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他还讲到，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信徒之间可以彼此传递信德、传递信心的这样一个团体。神透过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当中，许多的恩赐也可以渐渐的在这样群体当中被发掘，然后在世界当中，这个教会能够发出它的功能，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群体的时候，哦，这是一个有信心的团体，这是一个有神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能够殷勤遵行神的话语，那我们应当喜爱研读神的话，来学习他的话。最重要的是能够遵行，能够将神的道来行出。我们可以试着想一下，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今天生命里头，假如把所有神的话语跟神的话语相关的东西我们完全抽离，这样子的信仰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会有多么的恐怖，我用恐怖来形容。那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空虚，非常很容易动摇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就让我想到神的话如何影响个人，然后如何影响国家。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好几次的复兴都跟神的话语有相当程度的关心。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们在整修神的圣殿，当时找到了在找到律法书 之前我们知道，哎，他们在整修圣殿的过程找到了律法书。那在这之前呢，圣经是这样形容：当时整个国百姓离弃神，向假神烧香。所以当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是神一直用慈绳爱索在拉着他们的人。那怎么会离弃神？怎么会向假神去烧香？所以怎么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神所拣选的百姓，可是是活在罪里面，而且他们好像浑然不知。当他们看到律法书被找到的时候，整个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崩溃了。怎么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却浑然不知？然后开始透过先知，透过约西亚带领百姓回归神的律法，然后他们开始学习怎么样在当时尽心尽性尽力的来努力的归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所以神的话语对一个国家，对一个人民的百姓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不晓得这个殿有没有需要整修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就像当时约西亚王在整修圣殿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被更新，是需要重新整顿 remodel 一下的？希望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开始，求神帮助我们心中常常存留神的话语，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轻易的失去神的话语。这样子我们会久而久之我们变成活在罪中却浑然不知。最后两点是跟神的救赎相关。对于身为耶稣的门徒而言，我们不但要时常为了耶稣的救恩感谢，我们更应该时常提醒自己应当要远离罪，回转向神，要求神怜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应当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的一个生活。要怎么样过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救恩跟罪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救恩？我打个比方，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你的犯罪许可证，还是你得胜的旌旗？我再讲一次，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救恩？今天我们得到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如此我们可以算为义。这个东西它是我们犯罪的许可证，还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假如是犯罪的许可证，那我们的祷告就会感谢神，我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反正我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假如它是你得胜的旌旗，我们可以感谢神，我可以向罪恶夸胜，撒旦的权柄不会在我身上作王，我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救恩战胜罪恶。保罗在他跟他自己这个最深的征战当中，我们都记得他曾经这样写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虽然劳苦，但是他仍然借着信心向神感谢，他明白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死亡的毒钩。所以之后他说到，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也时常提醒教会不要活在罪中，而且他为了教会能够从罪中得胜向神感恩。他说道：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可以看到这群人以前被罪辖制，被罪奴役，但是因为神的道已经在教会当中被传讲，在教会当中，在人的心里面开始运行，我们可以不受罪的辖制，不做他的奴仆。他还更和教会一起靠着主耶稣得胜，感谢神。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讲到，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罗不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一时暂时被罪打败，然后可以得到神永远的救恩而感恩，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是他的活在罪中的那个犯罪许可证，而是他能够向罪恶夸胜的那个得胜的旌旗。所以我们应当明白，我们可以靠着与主同复活那样的生命，向黑暗权势夸胜，向罪恶撒旦夸胜，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必将得胜，我们要因此而感恩。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文不是只有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用的，这一句经文其实我们可以每天都拿来放在我们祷告当中，每天都来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是神不喜悦的，有没有什么是得罪神的，有没有什么在神眼里看为是罪孽的，我们都求神的怜悯，都求神将它挪去，这样子我们便可以在一个成圣的道路当中继续向前迈进。最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传扬神的救恩。我们应当遵行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抓住机会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样的救恩，神是如何将我们从过去的自己，从黑暗当中，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样的经历向人家来分享。这点我们可以时常思考我们得救的见证，我们信主的那个见证。这个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无论是我们遇到多大的神学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 challenge 神到底存不存在，怎么样去证明有神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自己最亲身的经历，并且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以鼓励各位，你可以假如你有这个自己的一个得救见证，你可以常常的来思想，当我们甚至在罪恶，在撒旦在向我们做出攻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回到我们最初神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怎么样回应的神，然后我们因此可以向罪恶来夸胜。假如还没有准备曾经整理过自己得救见证的弟兄姐妹，希望有这样子一个过程，无论是你要准备三分钟的见证，或者是五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见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时间好好的思想当初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原本自己那个乏善可陈的面目开始，今天学着朝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过生活。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也可以让有一天让别人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也向神献上感谢，让这样的循环持续下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听到更多感谢颂赞赞美神的声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谢谢你亲自拯救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保存到今天，让我们可以有你的圣经来认识你，然后成为我们每日生活中的帮助。就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动工，引领我们能够朝着更像耶稣的样式来迈进，也是能够不断的在你的宝座上面常常接受我们用感谢为祭向你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